研究生谈科技财经，跟你聊聊全球科技财经议题。今年夏天呢，在台湾哦，有一个非常有感的新的商业模式产生哦。其实它也不算是新的商业模式，也酝酿非常久了。不过在今年夏天真的是大爆发哦，也就是所谓的粉红军跟绿军之战哦 ，Foodpanda 跟 Uber E 两个非常大的外送平台哦，在台湾兴起哦。我讲一个它的成长速度的一个参考数据给大家听听看哦。根据 Similarweb 的数据呢，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Foodpanda.com.tw 的流量哦，大概只有78万。但在今年九月已经到了220几万哦，在短短的4个月之间，大概成长了3倍的流量。当然，这个数据基本上是一个预估的数据，没有办法去传达一个最真实的数据。但是呢，以这个成长的幅度来讲哦，2倍、3倍是绝对跑不掉的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呢，其实也让大家开始去想象一个更新的商业模式产生。应该很多人在点外送服务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哦。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贵的办公区，比方说在信义区或者是大安区工作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出去买个便当还蛮贵的。反而你从Foodpanda或者是 Uber E 叫一个比较远的餐厅会比较便宜哦。这是的确存在的，因为毕竟一个餐厅的定价很多时候它还是会去取决于那个地方的房租，因为毕竟房租算是一个非常贵的地方。这半年呢，你说这个成长当然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啦。第一个，他们认真的开始对打，有竞争有对打，大家都开始做免运的促销，然后再加上今年整个夏天就是又热又常常下雨，所以外送服务呢刚好就趁着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就这样冲上来了。但这个服务冲上来之后，对电我们就可以看三件事情哦。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说大家在讨论的整个 ecosystem 中间在外送的服务人员哦的状况，那如果是以消费者端就是大家去买便当的状况，那如果是以比较后端的话就是厨房的状况哦。以消费者端来讲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开始找比较便宜又好吃的东西哦，因为毕竟你看不到店面了。那以后端来讲，主要提供食物的那一端，大家就会开始去想说我能不能够去找到一个更便宜的房租，我不要在一楼，我在二楼三楼。这个连店面都不要呢，算是在海外一个非常盛行的新的商业模式，叫做鬼厨房 Ghost Kitchen， 就是我完全都没有店面，我就只有一个厨房，然后里面有厨师在那边煮菜哦。这个所谓的幽灵厨房的模式哦，在台湾我们现在看到有几家在对打这个外送服务哦，但是你知道在美国一开始其实到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家公司在做这样子的，包括 Uber Eats 啦、Postmates 啦、Grubhub， 那甚至像DoorDash 等等哦，太多太多家了哦。这个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大家当然就是不断开流，也想要去节省成本嘛哦。所以对于比较大的品牌来讲，比方说像是温蒂汉堡，它已经开始去展一些所谓没有店面的店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今天是住在一个附近没有肯德基的地方，你现在很想要吃一个肯德基，反正你附近就没有，那你打开外送里面，有一个肯德基的炸鸡可以吃哦，你会不会去思考说，这家肯德基新开的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吃，又是外送的店，要不要点？可能不太会哦，因为这种比较大的连锁品牌，其他的品牌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那对于这种品牌力非常强的店来说，它所提供的产品，也就是它的食物呢，对大家来讲都有一致性哦。那包括它的厨房的 ISO 的控管可能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对于大的品牌来说，你可能不太会去在意说这家店是不是真的有店面，因为它就是靠品牌嘛。你如果到了一个乡下地方想要吃麦当劳，你也不会去想说这家麦当劳会不会做得比别家麦当劳差，多多少少可能会去想这件事情，但是真的是比较低，因为你相信的是那一个品牌。你到了全世界各地，你可能都会喝星巴克，你不见得会真的在意说这家星巴克会不会跟另外一家星巴克比起来难喝一点点或更多，因为毕竟呢，他们的品牌就是在强调他们的标准的程序。所以说对于这种已经有品牌的公司来讲呢，他要去做新的展店哦，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他如果针对的是一些上班的地方，房租比较贵的地方，他可以去展一间专门提供外送服务的。当然另外一种趋势呢，就是所谓的鬼厨房的系统哦。 包括 Uber 呢，现在也去尝试一些加速器哦，专门去扶植这些厨师，或者是说呢，他也在一些比较新的地方里面用大数据的方式去判断说这边需要什么样的餐厅哦。大家可以想象，假设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区块，然后每个人都在叫外送，但是那边就是没有寿司，也没有拉面，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开一家厨房，不是餐厅哦，可能就只有一个厨房哦，但有一个餐厅的名称。我里面呢找了厨师过来做寿司，也找了厨师过来做拉面，甚至呢我可以统一进货，然后再依照我的大数据知道说，哎，这边的人特别喜欢吃炸鸡，所以我就另外也做了一个炸鸡店去跟大家做竞争，非常有可能哦。所以说对于新的品牌来讲呢，它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商业模式的产生，去降低自己不管是开店的成本或者是物流的成本。那当然如果对于一些年轻的厨师来讲，他可能可以运用这样的机会去拓展他的新事业哦。你想想看，他可能很爱煮饭，但是可能对他来说要去开一个新的餐厅没有那么容易，他不是很懂商业模式，不懂得怎么进货，但是他可以更专注在煮饭这件事情上面，加入一个加速器。那以现在全球来讲呢，包括 Google 它也开始投资了 Kitchen United， 就是所谓的共享厨房哦，还有包括像 Uber 的前执行长 Travis， 他也领导了 Cloud Kitchen 哦，现在在做外送服务平台的订购餐点。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可能对于一些老牌餐厅在做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跟改变哦。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个新的 ecosystem 去产生的情况之下，你所因应的新的店，它也会有去因应这种 ecosystem 的模式哦。所以说我们可以去想见，越来越多新的餐厅或者是新的厨师，如果要去做这种幽灵厨房模式的话，他可能会在包装上面或者是餐点的摆盘上面有更多的改变。因为你知道原本你做餐厅，你可能会去在意的是一个装潢的品牌力，或者是你可能去想说我的服务生他要怎样去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那你还会去思考说我的厨房要怎样透明让大家觉得很干净。但是如果是今天是一个幽灵厨房的情况之下呢，你可能更要去注意到的会是你在上架的时候那些照片好不好看，你送到你的客人的面前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三十分钟之后，这个食物是不是还是好吃的状态哦？那看起来会不会是好的哦？所以我觉得它慢慢的可能会去跟一些传统的餐厅有一些隔阂，传统的餐厅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商品哦，新的产品去专门针对外送服务来制作，因为要求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包括是不是有一些冰店要放一些保冰的服务在里面，为了要去维持这二三十分钟哦，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哦，也是我们即将会看到的一个趋势。在一个幽灵厨房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大家就看不到实体店面哦，所以卫生方面呢，我相信接下来法规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哦，那包括大家对于一个品牌认知也会越来越不一样，比方说是不是会有所谓的联合厨房去做出真的很卫生有 ISO 通过的，或者是他可以在网络上面提供某一种方式让你相信说啊，这个厨房是很干净的，毕竟他们有实体店面你也看不到。其实我的想法蛮简单哦，这个需求一定是各个方面哦，包括中间 ecosystem 的建立，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外送员，这边是不是能够有越来越好的保障，那这些外送员呢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提供更多不同的服务哦？那就消费者端来讲呢，我相信大家也会开始有更多的需求，希望 餐点越来越好啦，或者是更多的多样化。那对于所谓的提供端来讲，原本你必须要做所谓店面的生意，慢慢的呢你也会去削减成本，但是你可以在别的方面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哦。未来这个趋势也会改变大家对于食物的想法哦，毕竟在前几年大家对食物的想法就是相机先行，对不对？那接下来大家对食物的想法可能会是外送付来的服务还是一个很好吃很美味哦，看起来很新鲜的服务哦。以 Uber 它最一开始在旧金山提供 Uber Eats 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现在的这种营业模式，所以一开始呢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这种中央厨房的模式哦，做好一些便当。所以以前呢我自己也点过，在旧金山的时候呢，你会去点一个便当，那这个便当呢其实是可能在11点的时候这些 Uber 司机有加入的，他就到各个餐厅的点去拿一些便当放在车上，然后接下来你叫这个便当之后呢，他就会由最近的 Uber 司机的配对直接把便当送到你们家来。那当然这个已经是非常多年前的服务哦，现在Uber 基本上已经不是这样在做它的外送服务了。大家可以想象从一开始的 MVP 到现在的磨合，这么多年来已经找到了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一个磨合方式，让它的 ecosystem 可以 run 起来。 接下来在提供端呢也开始做了改变哦，有一些新的厨师可以有新的挑战，有一些新的厨师呢可能有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让他们发挥长才，那也有可能有一些新的 business model， 那再加上会有一些大的品牌它可能会以幽灵厨房的方式去扩展到更多的区域，那对消费者端来讲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哦。不过我自己比较期待看到的会是说，接下来如果大家对外送服务都这么的密集使用的话，会不会有新的回收方式哦？毕竟这个不断的叫外送的过程当中累积的这些一次性的餐具越来越多，有没有可能这个 ecosystem 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可以把这种环保餐具的概念也加在里面呢？包括幽灵厨房有没有可能不使用所谓的一次性的餐具，而是用一些可以回收的餐具再送回去洗呢？这个其实都是接下来我相信大家都会去看到的趋势，而且也会有一些改变在里面哦。以上就是这一集的研究生谈科技财经，你也可以搜寻研究生听我聊聊其他主题，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的脸书和 IG， 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